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今日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圣经。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我是周清风。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凡事都有定时。愿我们都因为确信凡事都有定时，生活可以更加松容和平安。请听传道书三章一到八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我们继续思想凡事都有定时这个主题。神没有将我们造成无所不能，他要我们劳碌，亦都要我们懂得休息。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给自己松弛、安静，保持那一份悠闲。缺少休息，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容易分心。一直工作不休息，很快你就会倒，自己累坏了，工作亦都会跟着你停摆。有句说话讲，不离开工作就等着离开这个世界了。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在他辅助后主刘禅的时候，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志。当时蜀国丞相府的主簿官杨瑜曾经对诸葛亮事必躬亲，样样都要自己做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意见。他曾经同诸葛亮这样讲：丞相啊，处理国家军政大事，上下之间应该有不同的分工，丞相应该掌握大事，有关全局的事，而不需要对于一些琐碎的小事事事过问的。诸葛亮没将杨瑜的说话听入耳，他自己觉得责任在身，很多事一定要亲自去处理的。司马懿了解诸葛亮这个特性，他从旁观察诸葛亮的行动、他的休息之后，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睡少而事多，必不能长久。司马懿知道诸葛亮食得少、瞓得少，事情又好多，再咁样落去，一定冇办法撑落去噶。果然，冇几耐，诸葛亮就病死喺五丈原，死嘅时候只系54岁，可以话系操劳过度， 令到佢英年早逝。诸葛亮唔听杨瑜嘅说话，坚持自己嘅作风，最后就喺压力之下死咗喺五丈原。即使系为咗有价值嘅事，我哋都唔应该每时每刻都唔停咁样俾自己忙碌噶。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以色列嘅百姓有200多万人，摩西带住佢哋实在系好辛苦，忙到唞下气嘅时间都冇，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民数记11:14-15，摩西咁样同神讲：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希伯来书3:2提到，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摩西是神忠心的仆人，但是他都曾经面对事必躬亲，令到自己压力过重的危机。今日好多人过度的劳累，不是工作太难，而是方法不对。想象一下，摩西一个人处理所有人的事，不单止效率低，品质亦都唔会好，唔单止自己攰到不得了，连啲百姓都一样会跟佢咁疲乏。摩西忠心服侍神嘅心志系好噶，但系喺审判百姓嘅事情上边，做法显然系有商榷嘅余地。摩西嘅岳父叶剔罗见到摩西坐住喺度审判百姓，百姓从朝到晚都企喺佢嘅左右，心谂照摩西咁样嘅做法，日日加班都做唔晒啦。因为呢个唔系摩西自己一个人能够承担嘅。于是乎，佢就建议摩西只系去处理嗰啲困难嘅案件，然之后就另选贤能负责处理嗰啲比较简单嘅事。出埃及记18:23，叶剔罗对摩西咁讲：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神藉住叶剔罗的建议帮助摩西，同时亦都指示摩西：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大家可以睇翻《民数记》11:16-17。神选召摩西，一定会为摩西负翻责任嘅。佢系我哋随时嘅帮助，有神嘅恩手扶持，我哋就要识得放松。当我哋依靠自己，压力一嚟就会陷入焦虑，而绝望感同埋焦虑会造成你动脉硬化嘅。我哋成日都系等神去休息，靠自己去背负重担，自尊自大拦阻咗自己经历神嘅能力。但系聪明人就会识得安静等候神，按住神嘅步伐同神同行。主耶稣都会抽空休息嘅。你或者会讲：边度有记载啊？马可福音4:38。经文咁讲，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做人嘅时候，喺佢忙碌嘅行程表里边有讲到探访服侍，佢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嘅人。主耶稣忙碌，但系唔会匆忙。在出来侍奉这3.5年的时间里面， 他能够做的事其实都非常有限，但是他总是会选择那些最好最有价值的事来做，而且很积极地将他们都做好。他在地上已经顺服天，荣耀父神，父所交托他的事他已经成全了。耶稣经常在祷告里面同父神独处，成日会独自安静在神面前同父神交通，并且透过圣灵再次得到更新。我们要学习适时这样停低脚步，暂时离开工作和其他人，抛开心里面的挂虑，单独这样同主亲近，安静这样等主引领我们去唞一下。我们不肯休息是因为信不过神，不肯将重担交给他，结果就因为没有领受从他而来的恩典和能力，以至于其他人不能够从我们的工作上面看到神的同在。诗篇62:11，大卫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所以要懂得交托和休息，不要心狂傲眼高大，以为靠着自己什么都做得到，不要以为成功与否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结果就令到自己承受过重的压力。要给自己时间休息，在静默等候当中等神指示我们应该行的路。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主会赐下能力，会指引方向，我们一面等候神旨意的显明，一面就为到神的慈爱、美善和他所要成就的奇事来到去赞美他。这样的服侍就不会疲倦。弟兄姊妹，人生精彩的地方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而是我们恒常咁样按住主所喜悦嘅属灵节奏嚟到去生活。传道书3:1，所罗门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魔鬼要我哋灵里边枯干、沮丧、灰心，喺压力之下郁郁寡欢，甚至乎连身体都整坏咗。诗篇46:10。神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休息帮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使到我们能够更加好这样重新出发，使到未来的道路可以行得更加好。神是会为了最重要的事叫我们停低的。创办中国内地会的英国宣教士戴德生，早年在宁波服侍的时候，亦都曾经因为过分的劳累病了，没办法不暂时回到英国那里去休养。当时宁波的教会非常之需要他，他还需要负责照料一间宣教士留低落来的医院，他想怎可以离开呢？但是身心的长期劳累，如果需要复原，就只能够回乡下那里休养。戴德生回忆，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很痛苦的，但是后来证实其实是另一次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的机会。1865年6月的下旬，戴德生去到珀莱顿海滨那里度假。6月25日，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自己一个人在珀莱顿海边的沙滩上面散步。当他再次想到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忧伤。神感动他勇往直前，在中国各省建立宣教站，在同神灵里面相交的时候，他的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知道神是会负责所有事的。最终他顺服下来，拎起支笔写低他的要求。他求神差派24位工人同他一起去中国。他领受的意象 就是西方的宣教士不单单是留在沿海的城市，而是要继续向中国的内陆那里发展。从珀莱顿海滨回到伦敦之后，戴德生就以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在银行开了个户口，存入了10英镑，中国内地会就此成立了。内在生命的安息，对神的全然信靠，使到我们可以活跃在各个领域那里。使徒约翰就知道怎么样给自己放松了。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他所面对的压力。当其余11个使徒都先后殉道之后，他就成为了唯一可以独当一面，面对强敌，承先启后，固守真道，并且传给下一代的唯一的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殉道是在主后的44年，过了24年，主后68年，保罗殉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距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已经是隔了60年了。根据初代教父耶尤米的讲法，约翰大概是在主后98年过身的，他活了90几岁。所以约翰在书信里面称呼读他信的人是我小子们啊，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当代硕果仅存的使徒，约翰面对来自四方八面的挑战，政治上有罗马帝国的逼迫，宗教上假福音充斥周围，很多迷惑人的异端渗透到教会里面，如木混珠，以假乱真。约翰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将神的道显明出来。约翰福音21章24节，约翰的门徒这么讲，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约翰是奔住耶稣的胸膛，同主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下面最贴近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难的时候，将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照顾。约翰的特点不单只是观察入微，而且对于主的说话坚信不疑。主怎么样讲，他就怎么样信。主留他在地上对付异端。约翰一书2章18节，约翰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翰一书2章26节，约翰又讲，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约翰一书4章1节，约翰又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如果太过忙碌，不给我们的头脑去休息，就会判断错误，反应失常。但是约翰的头脑非常之清楚，他深知主的心。虽然他曾经是一个血气方刚，个性都很急的少年人，还记不记得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他和哥哥雅各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作的么？这个是马可福音9章38节的记载。约翰对耶稣说，夫子，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但是约翰的领悟力很高，记性又很好，而且性格不是说那么喜欢出风头，主保守他活得长久，给他将自己听到、看到、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和太初和神同在的生命之道，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传给其他人。 相信约翰在写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之下写成的，而是应该是经过了充足的休息，在最好的状态之下，将耶稣基督的事迹和他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向其他人娓娓道来。如果你读四卷福音书互相比较的时候，会发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很少重复其他福音书已经写过的内容的，而是选择记低另外一些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到，但是对于读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很佩服约翰记低了耶稣和门徒分离之前向父神所做那个很长的祷告，占了约翰福音17章整章的篇幅。主耶稣的祷告约翰竟然记得这么清楚，就好像他记得耶稣邀请他和安德烈和他同住是在新正，亦都就是朝早的10点钟。在哪里记载的呢？是约翰福音1章39节。约翰的记性相当之好，而且他能够安静下来，当他要回应异端射出真理的箭的时候，之前他先会被那个弓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避免他们失去了弹性。他在认真服侍的当中懂得给自己去休息。耶稣做的事还有很多，如果要写，约翰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他的门生知道，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放轻松，不需要努力，不需要费力，但是要有对神坚定的信心。就等我们从主的智慧当中去学习，亦都在祂的恩典当中懂得去休息。我们一起祈祷啊。主啊，你知道我们容易将自己看得过分的重要，以至于忽略了要休息。如果在服侍的事情上面，我们以为是在这里帮着你，而不能够放松休息，导致我们身心俱疲，求主就藉着今日的资讯去提醒我们，要将荣耀和能力归给你，因为你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你的能力是在穹苍。帮助我们不拘泥于自己的行程表，而是等你来到去安排我们的行程。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预备道路，亦都是很信实地去引领我们。巴不得我们都是能够分辨时候和定理的智慧人，懂得在有益身心的事情上面来到去留意。求主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叫我们可以同你同步。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